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良，欢迎收听阿良的理财生活。有一段时间无甲大家伫空中再会啊。我即摆人伫个迄个澳洲的布里斯本遮，今仔日大个饭店是叫做 Sky Tower by Calyx，即种风景真水啊。伊有迄个无敌海景佛跳墙，它面向整个布里斯本的那个公园，还有那个河岸，所以这个环境相当的优美。阿良的决心要来澳洲佚佗，因为我有一个理财目标啦，像伫个去年有达成，伊个时阵就讲吼，我若存到2500万的话，就要带全家大小来澳洲这边玩。那刚好去年股市还不错嘛，所以就存到这个2500万的部分。那我这个来澳洲主要的升布里斯本黄金海岸那个墨尔本这几个城市但雪梨嘛是绝对是一定爱去的啦，差不多来遮耍2礼拜，即马算讲过年嘛，所以阮伫个桃园机场要飞过来时阵，迄个华航的接待小姐就问讲，我要来迄个澳洲耍几工啊，我就讲2礼拜服务态度足好的，就讲哦，怎么那么好，对啊。我有讲哦，你们看起来人也很多呢，客人也很多呢，生意很好。他说对啊，今天上班都客满。我有讲哦，安尼恁袂歹哦，安尼你们的票从一张来回2、3万卖到现在1张6、7万都卖光光，你们公司赚很多钱哦。你们应该不会像长荣行那样想要罢工吧？他就笑笑的说，他们罢工钱也不会比较多。看来各行各业都有他辛苦的地方澳洲的行程，有机会到头啊，跟大家分享买让台湾去佩佩轩轩的频道看完嘞，在澳洲的旅游的状况，我最近无今仔日啦，算今仔日算伫澳洲，买讲心血来潮啦，这是我们本来最近想要做的代志，就是我创立了一个。粉丝页就是说，然后大家对这个理财生活可以再相互交流的话，可以到我的那个粉丝页去做交流了，一样搜寻阿良的理财生活，应该就可以了。我下了一个副标题，就是说我希望45岁的时候之前我就要离开科技业了。科技业虽然说薪水很高可是相对的工作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一般人来说的话，在科技业都会老得比较快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都做室内嘛，然后又常久坐，然后又比较没有身体上的劳动，然后工作还有上面的压力，还有客人的压力。一直过来嘛，所以其实对，身心灵的压力是蛮大的。像我这几天，其实在台湾都睡得不是很好。对，那我们坐华航的班机是晚上12点，然后到布里斯本大概是早上布里斯本的大概10点多，快11点，然后那。布里斯本的时间比台湾快2个小时，所以我们飞行时间大概是八九个小时这样。所以这个工作压力一直来让我重新思考，说我在科技业这边到底还要待多久了？只要到我今年生日的时候，应该是满在科技业，就是在我的公司应该是满了17年的，刚好满17年。当然也可以。本来之前有考虑说做到，提早退休我们公司有所谓的 优退的这个活动，就是说你只要工作年资满20年以上，哈，可能22或23不一定，哦，那你的表现都还不错的话，那其实你公司也问你说有没有考虑提早退休，那公司会多给你一些，多给几个月的退休金啊，好像是，连分红也会，也都配给你这样。那你17年，那待到20年，至少要3年嘛，3年啊，那22岁，22年的话，至少还要5年。对，那最近我都可以来澳洲，犒赏我自己，去年存到2500万以上，然后到今年初，其实都已经破3000万了。那其实我看到各行各业的人，其实他们存的钱，并没有像我们。科技业存的那么快啊，所以你说一般的上班族他们，有机会存到这么多钱吗？当然，我也不是全部都靠薪水存的嘛，其实之前有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靠着理财型的贷款，一些信贷，房贷、增贷。那现在还有什么股票质押，这个都可以去利用所以我是靠着一些先跟未来的自己借钱，然后到前几年去投资嘛，然后刚好去年获利还不错，就赚了1000多万，所以现在资产累积大概3000多万，所以就考虑说其实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提早离开科技业，那加上最近我上面也给我一，应该也不是说只给我一个压力啊，应该说他每个主管有每个主管的个性所以，他的个性就是你在旁边也会紧张不过这毕竟是科技业的比较共同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紧张的 tempo，然后你说每天报告就好像上战场一样每天都要这样跟人家打打杀杀，我也觉得。对我们的身心灵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那也老得比较快虽然说每天都有在运动啊、重训啊，还是说尽量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可是那个压力来，你看像我就连续3、4天没睡好嘛，甚至问我们公司的里面的护士说。像我这种情况，公司有一些驻场医生，可不可以来帮忙处理？那其实他也说，按照我这种没睡好的状况，可以先去看一下那个身心科，也就是一般俗称的，精神科医生然后请他先开一些比较好睡的药类似应该就是安眠药那一种先来拿来吃，试看看。好，那先让自己睡得着比较重要。所以主要是这样啊。那你假如是一直纠结于某一件事情比如说你的压力可能都是同一个长官来的，或者是说你可能有感情上的纠结那个也就可以去找类似心理咨商师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所以听起来。精神科跟心理治疗师，跟一般的驻场医生，他们的功能都不太一样，所以我最近又有看一本书，叫做今天也不想上班，那个是一个日本的驻场医生写的，他这个驻场，他在日本可能住了30、40个场的公司的驻场医生，他类似是心理咨商师之类的，所以。就工作上的压力来说，这方面他很有经验，所以假如说当你的工作应该可能或已经影响到你的心理状况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就要好好考虑先休息一阵子，比如说你要怎么确定说你这个身体上的毛病到底是因为工作，还是说你可能本身就不小心感冒了，还是说你本身有其他的疾病？他的建议就是说你就是5天不上班，5天不上班也很简单嘛，现在都周休二日嘛，那你再请个2、3天就可以4、5天不用上班，那你看你的症状有没有就比较好了，对。那假如有比较好，那可能真的是上班引起的。那假如你假如又回去上班的话，那个不舒服的情况又回来了。 哦，那就可以再次的证明说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应该是工作压力所引起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好好的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要换个工作，或者是说跟主管同事反映说你有这个状况，希望可以借此改善你的生活品质还有身体状况。那假如你已经跟主管或者是同事讲你有这方面的状况了，那他们还是没办法帮你去做调整，那这其实这个工作你也应该是可以不做也罢了，毕竟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那为什么这个在日本来说更是明显呢？其实日本他们的这种民族性的话，其实就是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说，你不要去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像我们在那个去日本玩，是不是坐他们的地铁，都会看到那个，说你只要有背包的话，尽量往前面背，因为你背在后面可能会造成人家的困扰。日文的汉字就是说迷惑，说你背包往后背，你会迷惑人家。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迷惑？然后来了解到，是说会造成人家的困扰，所以他们从小到大就被教育成，你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所以变成说他们长大之后在工作上有压力，或者导致到身体的疾病的话，其实也不太会跟别人讲，就是说都自己往心里面藏，而且这个憋久了其实是会生病。而且我们台湾也有类似的状况啊，毕竟我们亚洲人是比较含蓄的，对啊，比如说像我现在在澳洲啊，我就发现说，哎呦，其实他们女生的嘛不用穿内衣，对不对？他们是比较开放的，每个都凶神恶煞的，对啊，那台湾的话，你假如女生不穿内衣出门，一定会被大家投以异样的眼光嘛，造成别人的困扰，然后就说你去迷惑人家，这个就兜得起来了，对啊，人家会不自主的盯着那里看，就被你迷惑了，很造成人家的困扰。可是澳洲就不一样啊，就是欧美国家了，就是澳洲也算是跟欧美国家类似嘛。对啊，所以你看，其实就过劳死啊，或者是说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而自杀的状况，其实在欧美国家算是比较少见啊。可是你看日本或台湾的话，其实都蛮常看到这种现象的。坦白说，可能每个科技业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啦，是不会演。我们公司其实，也都有人有轻生的状况啦，就是放弃生命的状况。那有些可能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或者是他本身体质的问题，都有可能啦，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个可能，可是当我们要注意到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要稍微警惕一下啊。所以其实我就是有在考虑说，我最晚45岁应该要离开科技业，然后就算我没办法提早退休的话，我至少我先离开科技业，让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嘛。比如说，我觉得科技跟人文，你说是相辅相成也好，那你也可以说是两个极端的东西，其实你科技就是要求新、求变、求快嘛，所以有时候它会比较顾不上说跟人文这边，你说在科技业你要叫老板很温柔细心的对待你，然后慢慢的教育你，有时候就产品的时程来说，这个大家开公司都是要赚钱的，都是要去抢这个时程的，所以没办法等你这样慢慢学了，所以我比较想要往人文的方面再去走一下，就是说，可能是教育事业啊，或者说像现在这样跟大家聊天啊，互相分享理财的东西呀，或者是去社区大学开个课啊，教大家怎么样一些理财的基本观念嘛，那就是互相分享的，其实我也没有说很厉害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应该只有我应该是本业薪水很高嘛，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不过坦白说，不是我们公司每个人都可以 像我这样哈，这么快存到这个钱，然后这么早，有机会可以离开科技业这样，所以我在这边也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我最晚45岁前要离开科技业，那可能快的话，我今年满43岁的时候，我就先离开目前这个公司，哦，然后去看状况，先休息一阵子，还是说要再转到别的公司，或者是直接去文教业去做努力啊，或者说我就做个打工仔啊，哈，毕竟你资产有到2、3千万以上的话，其实你应该是短时间内是饿不死的啊。我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啊，哈，因为我后来想一想，我应该是比较适合。拿麦克风哈，站在讲台上，然后可以听到别人的笑声。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后，因为毕竟我们科技业，像我是，初阶主管呐，现在是初阶主管哈，那我也要承受上面的压力，那我也要对下面的工程师负责。哦，所以是有点类似两边夹击的状况，有点像夹心饼干嘛。哦，就上面有上面的压力，然后我要接受上面的命令跟指示去，指导下面的工程师做事情嘛。那其实人都会有惰性，或者是说有个人的主见嘛，或者是说，对于人家的命令下来，就会觉得说，那你会造成我的工作的负担更重嘛，哈，那其实大家都有一些惰性，然后就是即使连我也有啊，所以就会有一些反抗的心理啊，哈，所以反抗的心理，那我其实这个人就不太想要去强迫人家。哦，就不太，我是很担心说我会最后会变成说，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加害者，这样就对了。其实他们也是听命行事嘛，然后看到大家都听命行事，大家这样做，他也跟着这样做嘛，然后去残害那些犹太人嘛。那我也不确定，我现在就是站在这个中间，我就觉得反正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开始头昏脑胀。那代表说，这个工作这个职位已经跟我的个性不太符合，已经造成我工作以及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其实这个就应该再次去审视一下，我是否对于这份工作还要继续待下去。哦，当然不会，演科技业的薪水是很丰厚的啦，哈，其实这几年都算领的还算不错啦，哈。那后面会不会领这么好？哈，当然可能不会啦，可是也不会差太多啦，哈。就坦白讲，就我们科技业赚1年，其实可以抵外面很多年的啦。对啊，你看一般，代课老师一个月4万多块啊，那好，我给你算，哎哈，当然他有寒暑假嘛，那1年12个月，你再怎么领，大概顶多50万左右而已啊，哦，那其实我们科技业1年可能就好几个50万了，对啊，哦，看状况了，要像初阶主管的话不一定啊，看每年有没有分红多不多，对啊，至少都2、300万起跳吧，哦，看你在哪一间科技业啊，哦，要做到主管的话。哦，所以存的钱也比较快，好，存的钱比较快。那我也说，我现在是16年多了嘛，今年到我生日的时候就会满17年。哦，那到时候应该也算是职涯，你工作到底可以工作多久？你都工作让你35年吧，那17年其实也占了一半了呢。哦，但是还要工作那么久，不过台湾人是算比较早退休的啦，好像日本他们都做到很老嘛，大家有去日本玩都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年纪很大都还在工作哦。那也是这跟他们的民族性有关系，他们教育他们就是要对整个社会国家尽量去贡献你的心力，或者是说他们有一种一生学命或者是冲绳的 ikigai 的观念，就是说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人生就短短这几十年，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是不是可以留下一些什么，让后代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哦，比如说我创造一个不错的艺术品，或者是说，我去 去工作，去服务人群，哈，或者是去社会当志工，或者是我从事一些教育的工作，哈，其实这个都对大家有帮助啦，嘿。那今天可能就先跟大家稍微初步分享这样啊，那主要是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去脸书或者是我不知道会同步建立到 IG 啦，大家可能先从脸书的粉丝页找一下阿良的理财生活啦，好，那就是可以 follow 一下我最后到底会不会。如我刚刚所提的哈，45岁前离开科技业哈，那在今年离开现在这个公司哈，大家可以继续 follow 嘛哈，看我是不是有几，是不是可以你说到做到也好，其实我也没有跟谁有什么打包票或者利益交换嘛哈，那常见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期望跟要求啦哈。那是有立下目标就可以认真去执行。我本来之前是打算45岁退休了哈，那现在其实距离45岁还有个2年多嘛哈，今年会满43岁哦。那假如提早达标，那也算是不错嘛哈。你今年先离开我们公司，那也算是另类一种微退休嘛哈。可能休息一下，然后再去找一些事情来做，那薪水就不用那么高，然后压力也不用那么大嘛，哈。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样嘛。那前一阵子还有去做指压的动作啦，哈。那这个细节我就想做下一集再跟大家讲，哈。那大家想要了解我们在澳洲的行程的话，也可以加入我那个脸书粉丝页，我也会稍微分享在里面哈。那大家不一定只要理财啦，关于旅游啦，还是怎么花费啦，其实我们都可以互相交流啊。好，那今天就大概分享到这，谢谢，好了。